上帝亲手所写，亲口所说，他的诫命永不失效。
感谢大家来参赴我们的崇拜。如果是第一次来访，或许会对我身后的这两块巨型法板感到纳闷，因为我们正在进行十戒的系列布道。在正道的开头，我始终想强调一件事作为提醒，十条诫命并不是天梯，别以为沿着这些台阶就能攀登到天国。要知道，人得救不是靠遵行律法。不过，与此同时，我们若故意违背律法或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便不能得救。十诫可不是十条建议，也不是十个好主意或倡议。这些诫命代表上帝纯全的旨意，他希望我们顺从全部诫命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十诫中的第六条诫命，本课的主题可谓是攸关生命。首先，我想带领大家回到起初，回顾圣经中的一起凶杀案。涉案的两个人正是始祖的两个儿子。创世纪里记载了两个兄弟，世上第一对兄弟亚当夏娃的儿子，他们叫什么？该隐和亚伯。创世纪四章告诉我们，弟弟亚伯是放羊的，该隐是个种地的。显然他们不仅仅是职业不同，性格也大不相同。亚伯从羊群中取了祭物，完全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献祭敬拜。该隐认为他可以稍作改进，换个方式来敬拜。请不要错过这一点，之前讲过，在敬拜上帝的问题上，从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代儿女开始就分成了两大阵营，他们彼此争论，有人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敬拜，有人按照自己发明的方式敬拜，而前者受到了后者的逼迫。当时兄弟二人正在田里说话，显然亚伯试图劝说该隐服从上帝所指示的敬拜方式。该隐非常恼火，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犯错的一方不但不谦卑接受，反而恼羞成怒。该隐就是这样，他不接受弟弟的劝告，但又无法反驳亚伯智慧的言语，于是就拿起一块石头，或许是木棍，杀死了弟弟。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，大家或许都听说了，几个星期之前就在加州一个12岁的男孩杀害了年仅8岁的妹妹，这起惨案轰动了加州。男孩还谎称是一个高个子大胡子的人干的。这则新闻令我颤抖，因为我也有哥哥。还记得我在生气的时候对他说，你死了才好，我要杀了你。大家有过类似的经历吧？他是哥哥，所以我下手的机会有限，但的确有过这样的念头。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有多可怕？该隐杀了亚伯，天使在看到那一幕时一定惊呆了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可怕的举动，更是由于当时宇宙中还未曾有过生命终结的现象。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都在延续，未曾有过死亡，起码圣经里没有记载。所以当亚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他就算死了，他的尸体开始分解腐烂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，就连天使都惊恐不已，他们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什么。后来他们得知，为了拯救人类，有朝一日天庭的君王也要经历死亡。死亡是仇敌。诵读这条诫命时，你通常会在圣经中看到以下四个字，不可杀人。 事实上，更确切地讲，第六条诫命在新雅各王版本中的表达更加准确，应该是不可谋杀。在希伯来文中只有两个字，不过译成中文还是四个字，也就是不可谋杀。非常清楚，不可谋杀。第六条诫命中的杀字令很多人表示不解。事实上，杀与谋杀是有区别的。在上个月的新闻里，见过这张面孔吗？
是的。
或许没见过更好。好像是在上个星期，他最终被判为谋杀罪，现在有关人员正在评估他应得的刑罚，要么判刑入狱，要么执行死刑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谋杀成性的时代。在1960年，仅仅加州就有616起谋杀案。十年之后，1970年是1376起，而2007年有2260起谋杀。刚才的数据并不是吸毒或车祸致死的人数，而是指一个人通过预谋而夺取了另一个人的生命。或许我该读一下谋杀的定义，何为谋杀？第六条诫命说，不可谋杀。谋杀是指某个人非法致死另一个人，尤其是指有预谋的故意杀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过失杀人，他的作案动机与谋杀不同，此类命案往往是由于意外伤害，这不属于谋杀的范畴，而是过失杀人。如果你有疑惑，可以看看新约圣经中耶稣对这条诫命的讲解。在马太福音，耶稣与那个青年官谈话时，至少提到了一半的诫命，而且都是第二块石板上的内容。记得那个故事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不可谋杀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等等。或许是由于新约圣经的原文是希腊文，总之耶稣特别使用了希腊文谋杀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有人认为任何形式的杀害都是违背了第六条诫命。的确有人持这样的观点。你拍死蚊子之后会哀悼吗？如果房间里有只苍蝇在捣乱，我会起身拍死它，而且心情会大好。我是说，很抱歉，要按这么说，确切的讲，拔草也是一种杀害，因为你害死了植物。这里并不是在强调佛教思想，连走路都得小心，免得踩死了蚂蚁、蜈蚣或蟑螂，这儿不是这个意思。第六条诫命所强调的是谋杀，这比杀死害虫严重的多。既然知道了谋杀的定义，如果一名警察不得不击毙某个企图杀害无辜之人的罪犯，这能算作谋杀吗？如果一名士兵为了保家卫国与侵略的敌人作战，而在此过程中他不得不伤害敌人，你会控告他犯了谋杀罪吗？不。所以理解谋杀的定义尤为重要。谋杀是指有预谋的夺去无辜之人的性命。不过如果基督徒不得不服兵役，他们应该担任一些非战斗性的职务，我完全理解、支持，也非常尊重这样的观点。最好能在部队担任救死扶伤的角色，除了扣动扳机之外，还有上千种服务岗位。但与此同时，基督徒会在参军的问题上陷入窘境。在圣经中，上帝曾否号召人去参军打仗，并赐福这些士兵？甚至有人身怀绝技，既能熟练使用机弦，又能挥刀杀敌呢？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不过很抱歉，某些朋友恐怕还没有达成共识。看看圣经，你会发现有大量的证据表明，上帝曾经赐给基甸、大卫、参孙等人超自然的战斗力，最终打败、消灭了以色列百姓的仇敌。所以国防事业与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有一定区别的，你能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别吗？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其实拓展了真理。还记得旧约圣经中关于离婚的条例吗？ 要想休妻得有足够的原因。耶稣说，上帝允许休妻是因为你们心硬，但起初并不是这样。第六条诫命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付出生命，耶稣来拯救生命，医治生命，这应当成为基督徒追寻的理想。基督徒有时候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参军的问题，我们本该是一个维护和平的国家，内心很是矛盾。我认为大家应该对军队表现友爱、感激与支持，因为若不是军队的保护，我们就没有敬拜上帝的自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需要承认并尊重，作为基督徒虽然可以参军，但要在部队上担任不必杀敌的岗位。我怎么解释才好呢？我很感激此时此刻有人正在某些地方维护着我们教会的自由。你呢？今天是安息日，我没有去保家卫国，但我很感谢有人在做，能明白吧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，基督徒该如何支持在警局任职的人？他们或许要携带枪支，甚至扣动扳机，或者加入部队。我们要向他们表达感激，然而基督徒的使命是做和平的使者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阿们。所以杀害，即使杀害敌人，也应该感到非常不正常，因为杀人是一件奇怪的事。上帝希望拯救生命，存留性命。之所以不可杀人，是因为生命神圣，不可侵犯。回到19世纪中叶，也就是达尔文的时代，他所倡导的生命单细胞观点极其简单，当时没有强大的显微镜，无法观察细胞内部详细的情况。事实上，细胞就好比是一个布满工厂的城市。在达尔文时代，人们认为细胞是由蛋白质组成的简单的果冻状物体，而且可以自我形成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就连进化论者都不得不承认，如果我们用高倍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，你会发现即使最简单的细胞都是由十多万个个体组成，说它们是自然形成的简直太荒唐了。细胞背后一定存在着超凡的智慧，大家或许听说过一些都市神话，谎称人们在实验室创造出了生命，纯属虚构。他们该去参加流言终结者。有的科学家说，我们再造了生命，真的吗？我倒想看看。那不可能，没有任何科学家再造过生命，哪怕一个细胞。生命都是由细胞组成，动物和植物都不例外。生命极其神圣、精致、错综、复杂，每一个细胞都在高呼有一位上帝。细胞的确非常复杂，就连大肠杆菌的简单细胞都含有4000个基因。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遗传基因，设想要是把大肠杆菌的 DNA 放大到晒衣服绳那么粗，想一想那会是什么样子。即使最简单的细胞，它的 DNA 也得有8公里长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所有的数据，哪怕改变一个小小的物质，那么整个细胞都会瓦解。生命极为错综复杂，而且生命神圣不可侵犯。上帝要我们牢记这一点。记得耶稣清楚说明，生命的价值各不相同。的确，例如马太福音10章31节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显然人的生命比麻雀更宝贵。如果一座房子起火了，屋子里除了奶奶之外还有一只长尾鹦鹉，而你只能救其中一个， 你会救谁？得了吧，难道你会为了救一只翠笛鸟而丢下奶奶？当然，比起动物，人的生命极其宝贵，对吗？反正鹦鹉也很烦人，对吗？耶稣说，人不比羊贵重的多吗？马太福音26章，哦，抱歉，是6章26节。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再看马太福音12章第12节，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耶稣是在讲，就连驴在安息日掉进坑里，你尚且把它拉上来，人不比牛驴贵重的多吗？虽然上帝并没有在圣经中标记出受造之物的等级，但造物主是按照万物的重要顺序进行创造的，人是创造的巅峰之作，而最后创造的女人最为复杂。上帝是遵循这个顺序，真的是按照复杂程度进行创造的。没错，人比鱼类和鸟类复杂的多，上帝把最复杂的留到了最后。我是认真的，女人的确比男人复杂。想一想，女人的身体可以孕育生命，她们的身体构造简直太精致了，就连所罗门都惊呼，谁能理解骨头如何在怀孕妇人的胎中长成？这是一个谜，那个时代的人更是无法理解。创造是按照复杂的程度为顺序，较为简单的受造物会先出现，先有天空、尘土、水，然后创造生命。创造的时间并不长，圣经的记载十分清晰，从头至尾共用了6个24小时，这也是基督的教导。创世纪1章到11章都是实际的时间，耶稣承认亚当、夏娃、挪亚都是真人真事儿。若有基督徒相信进化论，我有个问题，如果生命真是通过数千年慢慢的进化，而在人类出现之前，动物界就有了死亡、厮杀和弱肉强食的现象。可经上说，人类犯罪之后才有了死亡。罪恶进入世界前，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，好好好，甚好。人类犯罪之后，荆棘、蒺藜、死亡才进入了世界。进化论称，早在人类出现之前，动物界就有了死亡、厮杀、弱肉强食的现象。突然有一天，类人猿完成了进化，变成了我们所说的人。不，生命是上帝所造，要切记这一事实。因为人若信从世人的观点，相信人是自然形成，认为生命没有任何意义，而且一死百了，进化论就是此种观点，死亡就是终局，也不相信创造。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理论，会觉得堕胎无所谓，毕竟只有适者才能生存，自杀、安乐死、谋杀，倘若一切都是偶然，那么做这些事就有了借口。如果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，赋予人神圣的生命元素，人因为拥有上帝的形象而成为神圣的生灵，不是说人和上帝一样圣洁，但生命的确神圣崇高而奇妙，尤其是人的生命。人受造管理整个地球，上帝管理全宇宙，而人是地球的管家和领袖，并为动物命名，这会颠覆对于生命的观点。所以完全不必惊讶，在我们国家，人们是如此低估了生命。不单是被灌输了进化论思想，人们甚至以此为乐。甭管你去哪儿，人都乐此不疲地通过观看死亡取乐。我好像少讲了一点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题，请耐心一些。下面的内容或许会得罪人，但我希望回归圣经。堕胎，要知道，人们不但会谋害成年人的性命，例如特拉维斯·亚历山大30岁就被女友割喉，风华正茂， 这些行为简直令人不可思议。还有一个人物，几天前他的消息在新闻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请看大屏幕，科米特·格斯奈医生，这是首次出现关于堕胎的争论，算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。事实上，为人堕胎是一种谋杀行为，属于犯罪。通过多方面的证据，他们最终发现了问题。如果说胎儿在子宫里被杀害不算谋杀，怀孕晚期再堕胎，或者生出来之后再下手才算谋杀，这算什么定义？通过审视，他们发现，既然生命是神圣的，那么这样的定义显然是错误的。他现在被判为谋杀罪。谁都不愿意听到有人犯这样的罪，岂不知我们的文化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。最后发现必须得划定界限，说或许胎儿也是人，需要受到保护。也许夺取他们的生命不对。知道妥协是如何潜入的吗？渐渐的，一点一点，不知不觉的，人会从不同角度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。他们说，其实几个星期的胚胎几乎不算生命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就像一棵蔬菜苗，小胚胎，这是专业的说法。而事实上，那是一个小小的生命，活生生的人。面对重度伤残以及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孩子，你会怎么办？难道他们的生命不再宝贵了吗？不要找各种借口来模糊界限，为自己开脱，要留意妥协的危机，否则你会不知不觉被纳粹德国时期人们的思想洗脑。他们说，我们相信进化论，这些犹太人还有那些吉普赛人，他们不像我们日耳曼人一样高度开化。我无意贬低任何人，我爱人就是德国人，我是犹太人。那段历史简直不堪回首，但这是历史事实，而不是原始文明。德国车确实技术精良，登峰造极，精益求精，我开的就是德国车。难道在科技领域出人头地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可以屠杀他们认为的劣等民族吗？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，是吗？如果不理解生命的价值，悲剧会重演。所以这个主题值得思考。经上说不可谋杀，不论是个人还是种族。再回到堕胎的问题上，在圣经中，让我怎么说呢？之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是因为我和一些年轻人谈过，当他们意识到事实真相之后，就非常懊悔，甚至被一种负罪感所压倒。我无意让任何人感到难过，但我的职责是忠心宣扬上帝的圣言。经上说，八十八发现自己怀了孕，但他并没有对大卫说，我腹中有了胎儿。他说，我怀了孩子。玛利亚去拜访伊丽莎白的时候，他们都怀孕了，而伊丽莎白腹中的胎儿已经开始跳动，对玛利亚的问候做出了回应。一个怀着施洗的约翰，另一个怀着耶稣，胎儿可以跳动。按照某些国家的法律，这两位都可以堕胎，尽管腹中的约翰已经能对玛利亚的问安做出回应。记得这个故事吧？当时玛利亚和伊丽莎白都有孕在身，圣经的定义一目了然。就连著名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捍卫犹太教时也曾说，这是公元97年写的，律法吩咐我们要养育所有的子孙后代，要养育所有的后代。昨晚我打电话劝告一个朋友，他的孩子患有严重的自闭症，在旧社会某些国家会把这样的孩子视为残次品，将其丢掉。但犹太人不会这样做，即使在基督的时代，不论你的儿女健全与否，都要抚养成人， 并称谢上帝，律法吩咐我们要养育所有的子孙后代，严令禁止女性堕胎，也禁止杀害出生后的孩子，违背此项规定的女性均被视为谋杀儿女的凶手。可见圣经的观点素未改变，这个问题就不再多说了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违背第六条诫命的刑罚是什么？我读给大家，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，创世纪九章六节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人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丧失生命，命在希望在。所罗门在传道书里说，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，狮子被人视为百兽之王，基督有时也被比作犹大支派的狮子。犬类不得进入新耶路撒冷，因为狗属于食腐动物。我知道美国人崇拜狗狗，但圣经并不是这样的观点。犬类被视为清道夫，牧羊人习惯养狗，但狗的习惯不好，甚至吃自己所吐的东西，所以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可见夺去某个人的生命，就是夺取了他们未来的每一个机会。对某些人来讲，夺取他的生命就是夺取了他的永生。他还没有机会接受永生，你便夺取了他的生命，这无异于抢劫了他的永生。最恶劣的抢劫也必遭受最严重的刑罚，是什么刑罚？死亡。问题很严重。出埃及记21章12节，当时刚刚颁布了十诫，如果有疑问，请看摩西提供的定义，打人以致打死的，这是指恶性伤人，必要把他致死。利未记24章17、18节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。可见生命的价值有所不同。经上说，杀了人就得偿命，若杀了人家的牲畜就赔牲畜。上帝并不是不关心动物，经上说，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。基督徒最应该善待宠物和牲畜，但动物毕竟不是人类。我听过一些悲剧，有人为了拯救鲸鱼而丧生鱼腹。咱们的文化出问题了，人们不惜性命去保护一种丰年虫，制定法律保护斑点猫头鹰和长鼻袋鼠，而堕胎的诊所却随处可见。是不是出问题了？这是拜进化论所赐，他们说人只是一个不同的物种，人畜都一样。不，我们不一样。有人舍身挽救一棵树，到了秋风扫落叶的季节，有人去林子里紧紧抱住大树不让砍伐。他们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同。杀了人该受什么惩罚？民数记35章，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，可见杀人的器具不重要，他就是故杀人的，故杀人的必被致死。无论谁故杀人，民数记35章30节，无论谁故杀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，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，这很重要。因为执行极刑需要多个见证人。这里说你需要两三个见证人。故杀人犯死罪的，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，他必被致死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一个腰缠万贯的人犯了谋杀罪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名人犯了谋杀罪之后，只要给辩护律师足够的钱，他们就可以减刑，甚至能逃离法网。可是上帝说，我不在乎你有多少钱，上帝不接受任何赎价，不论贫富，只要杀了人就是犯罪，所以必被致死。这样的律例也是为了起到震慑作用，打消人凶恶的念头。 罗马书13:4，保罗说，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，这是指军队和治安人员，是上帝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，你若作恶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上帝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如果你是一名窃贼或谋杀犯，自然会害怕警察，而遵纪守法的人却会对警察心存感激。要是警察在大街上跟着你，你会不会吓出一身冷汗？这得看交强险是不是过期了，或者反省一下有没有违章或超速。如果问心无愧，有警察是好事。当你驾车穿过某个危险的区域时，如果有警察跟着，你立刻会有安全感，对吗？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，希望在座的各位没有隐藏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的秘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但愿你家后院没埋着被你害死的人，加州就有这样的事儿。相信大家都懂我在说什么，而且我们中间的谋杀犯应该寥寥无几。奇妙真相有一个查经班，有一次课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名学员站起来要做见证，他说，我曾因谋杀丈夫而入狱。他毫不避讳，坐在后排的几位朋友或许至今还记得罗西娜姊妹。听到这段往事，罗西娜的同学们个个瞠目结舌，简直不敢相信身边这位女士竟然是一个杀人犯。后来罗西娜幡然悔过，获释出狱，并将心献给了主，参加了奇妙真相的查经班。你是不是也该报名参加查经班了？谁都猜不透身边的人有什么秘密。我之所以认为这一点对大家尤为重要，是因为耶稣拓展了第六条诫命的定义。请看马太福音5:21，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你或许没有亲自动手谋杀某个人，但在你心里有没有杀人？杀人不一定是外在的行为，某个态度都有可能违背第六诫。刚才说过，我曾经非常恨我哥哥，他比我聪明，常常取笑我，折磨我。我有时很恼火，希望他死了才好。虽然那时还不是基督徒，但也不该那样。大约20年前，我哥哥死于囊肿性纤维症，我始终很懊悔当时的恶念。虽然长大后我们关系很融洽，但小时候我的确在心里犯了谋杀的罪。即使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人令我十分恼火，尤其是有些横冲直撞的司机。看到这些人，我就想，真希望他们没看到信号灯，这种人违了章才好。几年前的一段经历让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。当时我和一位教友去球馆打壁球，比赛结束后我就走出球场去取我的运动背包，但我发现包不见了。我想，哦不，钥匙在里面。我跑出球馆，车不见了，98款的斯巴鲁。当时我和朋友在一起，我们急忙报了警，然后他送我回家。我心想，钥匙全在里面，连中心教会的钥匙都在里面。我家所有房门的钥匙，奇妙真相的钥匙，就连车库的遥控开关也在里面，随时可以行窃。我曾经是一名老练的窃贼，所以很清楚这些家伙在想什么。于是我急忙来到车库，搬了一个小梯子，心想必须得换了车库大门的密码，这才是当务之急。换密码的时候，我朝街上望去，看到街角有一辆熟悉的车子，嘿，那不是我的车吗？或许人家只是借用一下，现在来还车了。车子缓慢地驶过了路口，他们 在我家门口停了下来，有一个家伙拿着地图，也许是我的行车本，因为上面有我家的门牌号。钥匙有了，具体地址也找到了，万事俱备，就差入室行窃了。他们锁定了作案地点，可是他们突然看到我正站在车库前盯着他们。我看到他们了，那两个家伙吓了一跳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就立刻逃窜。我想我得追上他们，我跳进凯文的车里，可是突然又想起来车钥匙在他们手里。我冲进屋子取出钥匙，毕竟他们对小区不熟悉，朝着入口相反的方向走了。我打算在小区入口处堵截这些坏蛋，我跳进车里一路狂飙，邻居们一定以为哦，这家伙疯了。没见过人开着厢式旅行车还敢发飙，气急败坏了。不知道大家会是什么反应，但我很生气，竟然偷我的车，车还很新，大概才开了两年。我不知所措，但我时刻准备着，我想一旦发现他们，我手头虽然没有武器，但我有车，是辆旅行车，车里还有气囊。我准备要开车撞他们，不过我没追上，他们出了小区再没露面。我在街上找了几圈，心想没准在哪个路口能发现他们。俺忘说了，事发当天是个预备日，别忘了，我可是一名牧师。我来到街边的办公室，打开百叶窗，时不时瞧瞧大街上有没有那些家伙的踪影。与此同时，我正在预备一篇上帝爱世人的讲稿，大概是这个主题，毕竟我所有的讲稿都在讲耶稣。我时不时向窗外望一望，丢了车心里十分不安，这些劫匪会在大街上游走，伺机入室抢劫，况且我的钥匙和车库开关还在他们手里。望一望窗外，预备一会儿讲题，一边想着报复，一边寻找耶稣爱人的经文，然后再瞅瞅窗外，心想小子别让我看着你。我的的确确在心里犯了谋杀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假设有人闯入你家，扬言要杀害你的妻子和儿女，请问在座的男士，你会不会采取行动，准备在对方杀害你的家人之前先动手呢？耶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这不适用于恐吓你家人的歹徒。你或许有不同意见，但我自然的反应，大家都有肉体的一面，至少会那样想。他们要是再来我家房子附近转悠，要知道我当时正准备讲题。不过事情的结局出乎想象，我整整一下午都心神不定。后来警局打来电话，问我是不是某辆车的车主，我说是。他们说那些家伙在卡米高的一座教堂，是一座浸信会的教堂，他们在停车场玩原地漂移特技，警察试图堵截这些家伙，但他们弃车而逃，虽然罪犯没抓到，但车和钥匙找回来了。警察还发现我的运动背包被扔到了公园的某个角落，背包上有一位教友艾米丽的名字，警局打电话给他，艾米丽说那个包应该是刀个牧师的，他弄丢了。总之背包和圣经还有其他物品都拿回来了，上帝真好， Amen。 事情前前后后没超过24小时，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充满了谋害别人的企图。人心叵测，谁能看透？或许有人在想着情有可原，毕竟他们偷了你的车，威胁着你的家人，你的做法可以理解。那么要是把谋杀当作娱乐怎么解释？人们以观看杀人为乐，一次次故意观看这类的画面，在美国这是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？你或许会想，我绝不会杀人，我要让别人去做。大卫不就这样吗？他并没有拿刀刺杀乌里亚， 却设了计策，借助敌人的士兵杀害了乌里亚。上帝对他说，是你杀了他，借助亚门人的刀杀了乌里亚。人们甚至花钱去观看杀人，是吗？听听下面的数据。到了18岁，美国青年平均会在电视上看到16000次模拟谋杀以及20万次暴力举动，见多了。难怪一个12岁的男孩会亲手刺死8岁的妹妹，对杀人的画面习以为常了。不仅非信徒的家庭，事实上在基督徒的家庭里，这些事情也时有发生。这叫通过他人的经验学习杀人。罗马书1章32节，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这是新约圣经，虽知道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可见实施谋杀是一回事，喜爱观看别人谋杀是另一回事，以此为乐。我们的社会怎么会变得如此强暴？洪水之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？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而且地上满了强暴。今天的世界和洪水之前一样吗？人们冷酷无情。约翰一书4章20节，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怎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呢？杀人犯能得赦免吗？摩西得赦免了吗？大卫呢？要是有人杀了你的孩子呢，能饶恕吗？我一个朋友是基督徒，他的儿子被谋杀了，经历了内心艰难的挣扎，最后他办到了。他想，除非我饶恕这名凶手，否则内心无法拥有平安，痛苦会淹没我。幸好天父乐于赦免我们谋害他儿子的罪。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害，或许那不是谋杀，但他把命舍了。刚才好，谢谢提醒，我不想脱时。那会儿说到了堕胎，下面再来说说自杀。杀人不对，那么自杀对吗？预谋杀害别人肯定是犯法的，那么自寻短见算犯罪吗？或许有人知道，在过去的大部分地区自杀是违法的。律师团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，谋害他人或自己都是错误的，因为生命是神圣的，是一份礼物，人人都当爱护生命，尽可能延长生命。如今通过某些仪器可以维持某个人的生命和心脏的跳动，但有些时候这无非是延长垂危之人的痛苦罢了。毕竟大脑已经不再思考，用那些设备维持生命已经毫无意义，不如撤掉各种人工的仪器。但自杀，我说话得谨慎点，因为这会涉及两类人，起码我想到了这两类。首先，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，青少年打来电话问我，自杀之后能得救吗？我的回答是，那是最最愚蠢的决定。为什么选择以谋杀作为人生最后一个举动？如果你认为自杀能改善你的状况，那么你错了。令我痛心的是，互联网上流通着这些女孩子的裸照，她们认为自己的名誉扫地覆水难收了，虽然身体健全，却认为事情不可挽回了，所以选择自杀。真希望能先和她们聊一聊，不要天真的认为自杀能改善处境。等待她们的是什么？如果人在失丧的状态中离世，醒来的时候将如何？她的处境有好转吗？恐怕等待他的是永远的死。话虽如此，但我得小心回答以下的问题， 自杀的人能得救吗？我相信会有例外，也的确有例外。上帝看内心，有时人们在某种痛苦中挣扎，我们无法感同身受，某些疾病确实令人痛不欲生，即使患者思维混乱，上帝不会按照他们自杀的行为进行审判，而会纵观其人生。上帝是看内心，有些人由于诸多原因，例如生活的环境或者身体元素失衡，或许是由于极度抑郁而在瞬间做出了愚蠢的决定。好在上帝是公正且蛮有怜悯的，有些案例很清楚，毫不含糊。某些圣经人物，例如亚西多福背叛大卫，悬梁自尽，或许他的结局会不尽人意。犹大也寻了短见，扫罗让圣灵担忧，引刀自刎。圣经中这些自杀的人物并没有美好的盼望，生命是神圣的，即使灰心绝望，很多时候人会失去勇气，只要不住的祈祷，上帝能改变你的处境，也能改变你的态度，他能使你绝境逢生。你能想象吗？有人因为股市崩盘而跳楼自杀，你的财宝在哪儿？有些电影明星因为影评不尽人意而抱怨轻生。等一等，会好转的。魔鬼企图让人心烦意乱，万念俱灰。我们是因信得救，自杀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轻生的人往往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希望。上帝不仅希望你尊重他人的生命，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。接下来的内容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。听说过安乐死吧？原名是医生协助自杀，这个词是不是很矛盾？请医生来害你？我是说，难道医生上门服务是为这个目的？在美国大部分地区，安乐死是违法的，不过有两个州已经将其合法化了，一个是俄勒冈州，另一个想不起来了。不论是胎儿还是奄奄一息的患者，如果能像对待神圣的事物一样对待生命的时与终，我们自然会尊重生命的全过程。有些地区已经不再尊重生命的神圣性，因为进化论认为人是自然形成的，所以生命的存在没有任何目的和意义。人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，每一个生命都极其宝贵。怎么知道生命有多可贵？如何衡量事物的价值？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它与你的付出划等号，对吗？
是的。
有人会问，这个多少钱？很难说你愿意出多少。你的生命值多少？耶稣为此付了多少？他是被谋杀的吗？经上说魔鬼是杀人犯，我们要么跟随基督，奉献生命，拯救生命，尊重生命，要么跟随仇敌，只有两个选择。耶稣来向我们显明生命的代价与可贵，他舍己命为你我的生命贴上了价签，这是圣经的主线。始祖犯罪后被赶出伊甸园，死亡随之笼罩人间，所以要竭力重归失去的乐园，那里再没有死亡。 Amen。 一切都甚好，生命也无止境。若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上帝，便有永生，生命诚可贵，谁不向往美好的永生？在耶稣里，这一切都能实现。
我并没有出生在制造冰毒的家庭，也不是在贩卖毒品的家庭中长大，我从小就在教会，但我想融入社会，随大流，渴望一种被接纳的感觉，所以朋友做什么，我也做什么。
朋友是个贪婪的酒鬼，受他的影响，我从16岁就开始酗酒。没过多久，有人就问我想不想试试可卡因，一来二去，我不知不觉地做起了贩卖毒品的生意。我以为自己随时都能戒掉，这些习惯无法束缚我。 有一天，我朋友开车横穿铁轨，当时刚有一列火车飞驰而过，他以为安全了，就没有留意朝他驶来的另一列火车，所以不幸身亡。这个噩耗对我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。就在那个时刻，我开始呼求上帝，我说，上帝啊，求你随己意而行吧，我不在乎是什么，请干预我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父母也在为我祷告，希望我回到主的身边，并邀请我参加圣经预言的系列布道。我去的时候刚吸了毒，大脑还飘飘然呢。之所以提起这件事儿，是希望大家知道圣灵的大能超乎我们的想象，它开始在我的心里动工。接下来的事情简直令我不可思议，当牧师在台上呼召的时候，我竟然应召站起来走到了台前。如果你在教会长大却又随波逐流，魔鬼会让你误以为上帝不会再接纳你，事实不然，上帝是蛮有怜悯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不论你有怎样的过去，他希望你能回家。
2001年4月，主为我们开了几扇门，得以在菲律宾的某个城市开展面向全城的布道会。当时是租用了一个体育馆，有数千人参赴聚会，而且他们对真理纷纷做出回应，我们十分激动。原计划，凯伦要在4月30日来找我。一天早晨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那是任何父母都不愿听到的噩耗，我们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施工事故。我不得不到机场去接凯伦。还记得在机场等待的几个小时里，我不停地祈祷，不知道儿子麦卡怎么样了。医院打来电话说，麦卡正在接受手术，情况不容乐观。等我们回到宾馆，医院通知我们麦卡没能下了手术台。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当时的心情。魔鬼十分痛恨正在举办的布道活动，而我不得不告诉当地的教会领袖，虽然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，但我不得不回家。我向他们承诺，如果上帝允许，我还会回来重新举办一场系列布道。
这个承诺实现了，道格牧师重返菲律宾群岛，继续开展他在几年前开始的工作。
耶稣说，是谁说？耶稣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是为全人类设立的。今天还需要这个日子吗？
每晚都有近2000人赶来听到，很多人只是路过，然后就停下来聆听上帝的圣言。
这次布道活动颇具成效，令人格外激动。我想这与 PAFCO 团队的布道训练密不可分。PAFCO 是奇妙真相在菲律宾的布道中心，他们的工人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，忙前忙后，有的负责各项捐款，有的负责布置会场，有人记录需要查经的对象并负责跟进，这个环节很重要，他们好比是一支精锐的查经部队。
去年我们的职工与学员共举办了50场布道会，约有1000人受洗，所以 PAFCO 布道中心旨在帮助教会的平信徒能积极参与布道，以拯救生灵为己任。这些学员来自菲律宾不同的小岛，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布道活动，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教会，而是波及了全国，可见 PAFCO 的影响之大。奇妙真相正在整个菲律宾群岛传扬上帝的真理。参赴布道会的人数与日俱增，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在一个大型体育馆举办的，约有8000人蜂拥而至聆听上帝的真道。
昨天我站在讲台上，看到人山人海，座无虚席，一时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。我想，主啊，你一定在会场，是你让我重新来到这里，使万事互相效力。 叫爱你的人得益处。这次布道会成效显著，圆满收官。
因着你的决定，我们奉圣父、圣子、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。 Emily，
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有140个人受洗。
很多人的决定要以永恒来衡量。想看到奇妙真相事工继续发展，福音工作不断向前推进，我想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使用媒体布道。献身呼召的时候，有上百人走到台前，众位牧师挨个拜访。一位牧师说，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未来过教会。我问那是怎么听到了福音，原来他们一直关注奇妙真相网站，有的观看三天使和其他站点的广播节目。所以我们非常相信媒体的力量，必须要在他们观看的站点传播福音。这个地方的庄稼已经熟了，而且收成很好，但布道活动太少。
奇妙真相与 Perfect 布道中心的到来，对我们真是一项福惠，不但奋兴了整个教会，而且鼓舞了教会每一名信徒积极传扬福音。
布道会结束后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岛国，但在这里的布道热情依然伴随着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这次系列布道达到了最高的期望值。在此我要感谢所有慷慨捐助的朋友们，这次布道会所有的款项都得益于您的慷慨解囊。感谢大家对我们所分享之信息以及奇妙真相团队的信任。我也代表全家感谢你们，使我们有机会兑现当年的承诺，得以重返菲律宾群岛传扬福音。当然更要感谢赞美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。
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，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.com，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，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、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。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，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。轻轻一点，圣经在线，一次登录无数可能。3w.奇妙真相.com。